所以我本来想说这个答案应该蛮无聊的。
没有，你超不无聊的。
很有聊欸，最有聊的一首歌。
啊、
最有聊的地方应该是翻车现场吧。
所以那绝对不能剪掉哦。
Hello， 欢迎大家来收听 Podcast 众议院。今天又来到了我们在季中休更期间的大乱斗啦。那今天大乱斗要来聊什么主题呢？因为今天是我卡卡城咖啡吧的迷城来发起这个活动嘛。那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就是众议院开播这么久以来，我们的卡卡城咖啡吧一直都还没有邀请到我们畅聊茶水间的一桌来到我们节目，所以今天这个大乱斗，我就私心想要来把卡卡城咖啡吧跟畅聊茶水间来做一个 remix 这样子。所以首先我们就来欢迎到我们今天的来宾，畅聊茶水间的 Coffee 跟 Sophia。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ffee。
Hello， 我是 Sophia。
对，那除了 Coffee 跟 Sophia 呢，其实还有一位是我们也算是我们当初众议院的元老级人物、哦、也是我曾经的搭档、哦、今天我们暌违已久了，可以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现身，那就是我们的依依。
嗨，大家好，我是集美丽、可爱与漂亮集结于一身的依依。
哎，这段是刚刚想的，是不是？
等一下，这是太久没出现，然后一出现就来一个大爆发的概念吗？
真的，
一个炸场，很久没出现，
真的
一个吓到
了，很久。憋很久了，憋很久了。
对对，憋很久了。
因为我刚刚前面讲嘛，今天我们就是想要来结合一下咖啡吧跟畅聊茶水间两个节目的特性，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跟咖啡相关的音乐歌单。那你想要讲这首歌，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故事，都是可以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单集呢一样是充满着咖啡因，不过是音乐的那个音、哦、我们今天这一集也是一样充满着咖啡因。那首先我想要先来问一下，你们平常有在喝咖啡吗？老实讲、
欸、我必须说我真的觉得我有一点、现在有一点微微养成早上一定要喝咖啡的这个坏习惯。因为呢，
坏习惯，你好好发言哦。
不是，为什么这样讲？
会不会聊天？
我觉得就我以前啦，我以前都会觉得说早上喝一杯咖啡其实是一件蛮浪费的事情。因为
你说浪费时间还浪费钱？
浪费钱，因为我们没有，就是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冲泡一杯咖啡的同时，你就必须要花钱去购物这件事情。可是你知道吗、就自从某些便利商店开始出了一些就是大优惠的那种活动之后，我就会购买，然后买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慢慢的消费它。重点是我就觉得我近期，尤其是我最，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我是里长嘛，就是有时候白天真的很早被叫醒，你知道吗？我就会忍不住，对，我就忍不住，我就会去便利商店，我就买了早餐之后，我就顺便带一杯咖啡走，所以就开始养成这个习惯。可是我跟你讲，就是这件事情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的办公室终于有一台咖啡机，所以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我就会自己去微波那个热牛奶，然后做 espresso， 然后加在咖啡里面，都变一杯拿铁。
你这是咖啡喝下去之后英文变很好， espresso 都发这么好。傻眼。
等一下，你的咖啡机是可以做 espresso 的吗？
可以，我的咖啡机，因为我跟你讲，我就特地选一台是可以做 espresso 的咖啡，所以我就想说啊，那我就是早上可以自己温热拿铁。尤其是最近各位啊，天气真的很冷，拜托你们，身为里长的我一定要拜托你们，求求你们记得要穿暖一点，就是
真的。
然后我就会这样子一天。那如果我比如说真的更早起，我就会喝美式，就是我有时候喝美式，有时候喝拿铁这样子。
OK， 那 Sophia 呢？平常有在喝咖啡吗？
我其实没大事的时候，我不太会喝、欸。
什么叫没大事？你怎样？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我就不太会有喝咖啡的习惯。但是我只要一忙起来，我就是会开始续咖啡，就是一天会喝到两杯黑咖啡那样子、okay. 或者是很焦虑，我就会想要喝星巴克的可能那阵子限定的咖啡。像我今天就冒着那个 28度，今天就请我们录音的时间真的是个位数的温度，我觉得蛮荒唐的，就是一直想说暖冬暖冬就冷成这样子，然后我就硬是要出去走很远很远的路，然后去买星巴克。
所以基本上咖啡对你来讲是有点像是 Red Bull 或者是一个疗愈的这种小确幸的存在就对了。
嗯，提神是其次，我觉得是就是疗愈的作用，因为我就是出去买，其实我真的就只会买那些限定款，比如说像12月的时候我就会去买什么太妃糖那系列的、哦、那像今天我就是去买那个烤苹果风味拿铁。
有允许你在业配吗？
哦，我没有在业配，我就是认真心分享我想要喝我喜欢喝的星巴克系列，而且就是我都会说那个糖浆按两下就好，因为我喝咖啡我其实喜欢喝苦的。
哦，真的假的？
对
我喜欢喝偏苦的，但就是那些特殊风味的话它必须一定要有糖浆去提味、嗯、所以我就是还是只能跟他讲说就是最多就是两下就好。
所以基本上你只喝星巴克吗？
没有欸，最近怎么办，我这样就讲下去会不会有点像业配，就是最近 Seven 不是有推那个凤梨系列的凤梨风味的那些饮品，就是什么气泡的咖啡啊，然后跟凤梨拿铁，然后我礼拜一的时候我就满心期待，想说哇蓝色星期一我要来喝个什么凤梨拿铁、嗯、然后就有同事跟我说那个24号才开卖，也现在没有，然后我整个觉得我礼拜一不想上班了。
所以基本上你都喜欢喝一些比较偏向咖啡特调系列的对不对？
对，我喜欢有的没的调味的、
okay.
然后继续讲又要业配，这很像业配那个橘皮风味拿铁我也蛮喜欢的。
哪里的啊？也是超商吗？
我怀疑一件事情，你
不是超商的，那个鹿叉沙友，这样应该不像业配了吧？
哦、你可以直接讲没关系。
鹿叉沙的橘皮风味拿铁，我觉得是比较平价一点的，其他的有橘皮的其实都就偏贵、okay. 而且不常见、我觉得
欸，可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鹿沙沙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你就直接讲吧，这边插来插去的又没关系。
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去路易莎都点那个，如果因为不是每一家店都有，他如果有那个鸳鸯拿铁我都会点鸳鸯拿铁。
哦，就咖啡奶茶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不是每一家店都有，所以我就会点，但是听说现在好像已经几乎快要都有了啦。
不是每一家店都有？
是的，你知道以前鸳鸯拿铁不是每一家都有的。 OK，
我其实不知道。
真的假的？我现在就来预定我明天早上的鸳鸯拿铁。
对，就而且是偏苦的哦。
是
你爱的
才想要喝吗？还是？
对啊，我现在就要来预定明天早上的鹿叉沙。
等一下，我合理怀疑 Sophia 的公司附近是不是没有全家？
有全家，但是就是要过个马路，但不会特别经过。全家好推的吗？
全家的单品都很推啊。
单品啊，我在外面买，我就不想喝单品，因为我们公司有黑咖啡。
听起来对啊， oh. 听起来 Sophia 喜欢喝特调系列的啦。但其实蛮多
咖啡厅，就是特调是走疗愈路线。
但其实有蛮多咖啡厅，他们也会主打一些蛮特别的特调，所以如果你喜欢喝特调的话，我觉得你下次也可以去物色一些厉害的咖啡厅，他们会出一些蛮特别的特调。
有啊，我们上一次跟 Sophia，我们不就去吃喝了那个 Gogi 的那个咖啡吗？
哦，对啊，我觉得像那种就很特别。
对
对，枸杞的枸杞咖啡，
好喝吗？
还不错，还不错，就是有一
真的假的，
真的
还有人参咖啡。
我光听到凤梨配咖啡，我就不行哎、
欸。没有，因为不是重点，是因为依依你，
我连夏威夷披萨都不吃。
不是依依你本身不喝咖啡的人，我记得依依是不能喝咖啡的人。
对，我知道依依是不喝的。
我是不能喝咖啡，可是就是，但是我还是会想象那个味道嘛。
哦，
这个凤梨配咖啡还是有点吊诡。
所以你从以前到现在都不喝咖啡吗？小时候之类的？
本来是不喝咖啡是。对那个味道就是有点偏苦，我会有点不太习惯。我喜欢喝甜一点的奶茶类的。然后到后面是因为喝茶也不太行，就是会晕眩眩晕那种，所以连咖啡是就是茶类也不能碰，咖啡更不能碰这样子。
哦，可是你以前我是不是很想问一个问题耶、就是我觉得可能之前有回答过，但是我还是想问，就是到底就是喝完会有心悸或头晕，是不是跟咖啡豆其实是有关系的？
对，这其实可以分两方面来讲啊，就是每一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度本来就会不一样，所以确实可能有一些人你给他再好的咖啡他还是会心悸，这是第一种可能。那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会对比较不好的咖啡豆就是会心悸。 就是可能不好的咖啡豆它的咖啡因会更多嘛，或者是它在烘焙上可能就会出现的一些烘焙瑕疵，所以两种情形都是有可能的。就是一种情形就是我的身体根本就没办法接受任何的咖啡因，所以就算是再好的咖啡豆它一样还是会有咖啡因，所以我不行。那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我喝到比如说像什么罗布斯塔豆啊或是一些烘焙瑕疵豆的时候我才会心悸，像我就是属于第二种的。因为 我每天会喝蛮多咖啡的，可是有时候我喝到一些我觉得比较不好的咖啡的时候我就还是会心悸，在外面的一些咖啡厅的时候。
真的，我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喝到烂咖啡都会心悸，就很明显。嗯，就是我只要喝到那种就是放很多天的那种很油的，就是油脂已经外露的那种咖啡，我就会受不了。哦，
有的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品种的问题嘛，就是罗布斯塔豆，所以你很喜欢看到有些咖啡他们会标榜100%阿拉比卡这样子。但不是说罗布斯塔豆就一定是烂豆，阿拉比卡都是好豆，就是以这样二分法好像也有点不太公平。但罗布斯塔豆的确是咖啡因会比较重的品种这样子。那加上你刚刚说会很油的那种，通常就是已经把它烘到比较深的深烘焙，它才会开始出油，油油亮亮的。有时候可能不用放很久，就是它深焙豆子本来就会是这样子。那个风味在喝起来上，有时候就是也会比较木质调一点点，或者会比较苦一点点这样子。可是也有些消费者他们就是喜欢那种味道，像刚刚 Sophia 说他会喜欢苦苦的，所以对他来讲，他可能这种比较深焙的豆子他就会比较喜欢这样子。
嗯，对。可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毕竟就是一个那个咖啡茶水间，是一个 mix 的概念，所以我们没有要聊那么多这种豆子的这种知识性的内容吧，因为总是要跟我们畅聊茶水间有一点连结吧，倪晨。
好的，好的。那刚刚这个咖啡小教室就这样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我想问的是，比如说讲到咖啡，你们会想到什么歌？我们让 Coffee 先讲，因为 Coffee 每次都讲最久，先让他讲。
欸，其实我要讲这首歌，大家就觉得说靠傻小很无聊。嗯，但这首歌就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
我先讲张学友的咖啡不能讲，好不好？
没有，我们要讲这么无聊的，可是也是蛮无聊的。哦，差不多
难听多无聊，
差不多等级就是缺口
哦，就用电影主题曲嘛。
对，因为就是一个等一个人咖啡的主题。其实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哈，所以你没有看过？
你没有看过？
我没有看过《等一个人的咖啡》，
但是你听过那首歌，
然后你只听《缺口》。
对，我好爱《缺口》。
小说你有看过吗？
没有，我就不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所以我在想说，
okay，
那你为什么不听《咖啡在等一个人》？
欸，我不知道。
欸，是他另外一首主题曲吗？
对，而且是周慧敏哦，比较符合你的年代。
屁啦！欸，等会，庾澄庆也没有多年轻，好不好？
对啊，这边应该是我最老吧？
是吗？
是啊，
对
啊，
当然。
但是不是重点？
Course,
你先讲一下为什么你要挑缺口。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缺口》这首歌是我去 KTV， 就是去九次，去十次，几乎会唱九次这首歌曲，就是一定会出现的歌曲。
去九次还是去酒店？
去九次，去十，没有，去十次会有九次唱这首歌。
为什么？是因为你很爱这首歌，还是你觉得这首歌你唱起来很好听，
好
很适合你？
因为这首歌有飙高音，
没有，这首歌就是很适合开嗓。
很高
欸，没，这首歌很适合开嗓，
很高
欸，你知道吗？
来，
因为这首歌前面
整季都没唱，该唱一下了
吧。不是，因为这首歌前面一开始就是比较低沉，然后后面它的音律会慢慢拉，把你就是拉起来，然后加上它的，oh. 对，就是加上它的歌词，就是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宇宙，默默牵手走过，
够了，够了，
就是这种，你知道，
他憋了一整集，
会慢慢拉上去，这样
就
对。
对，然后他就是你能听得出来吗？就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往上堆叠，所以其实我觉得作为开场歌曲其实是 OK 的。嗯，就是可能前几首唱是 OK 的啦，就不用到后面去。就是你可能第一首不拿这首开场，第二首也可以。
可是我反而觉得这首歌 不太适合拿来开嗓，因为如果没有开嗓，他就唱不上去啊。对我来说了，因为他后面真的很高，因为我也蛮喜欢这首歌的。可是后面那边之后，我觉得那其实是状态不好，是唱不上去的。还是你没有这个困扰，是不是？
就是我可能偏中，就是中间音一点，我可能不是低音派，我可能是比较中高的这个派，所以对我来说没有我的，反正这首歌一定是前三首，我可能不是第一首，因为我第一首就是我记得我之前有跟大家提过开场歌，我第一首是《独家记忆》，但是这首歌一定是在前三名，就是要前三首就要唱的歌，对。然后其实除了这首歌， 就我说他是我很喜欢的开场歌之外，另外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副歌，嗯，就是看起来好像很美丽，就是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啊，然后跟雨拥抱啊，然后跟你说谎都是透明的啊，然后爱情你需要证明，矛盾却美丽嘛，你就是你，我才是我，就是我们都是彼此的缺口。
你是喜欢他的词还是喜欢他的旋律？
没有，我觉得旋律很喜欢，但是我觉得词的部分是，就是你不要觉得它就是彼此的缺口。其实你知道吗？这两个缺口，很多人就是，我不知道，我一直想象的是这个
互补啦，
没有这个画面虽然是互补的，可是其实这个互补的感情当中，其实是就我没有把这首歌当成是甜蜜的歌在唱，嗯，我觉得这首歌有一点悲凉，嗯，对，就是我每次唱这首歌，我都觉得其实这个男女主角并没有，我不知道这个剧情是怎么演，他最后是不是很爱情，但是我的点是我每次唱到这边我都觉得，就是我虽然等的那个人是你，你等的那个人可能也是我，我们两个好像都是彼此的缺口，可是我们两个却永远不会碰撞在一起，就是我们俩
就是有点遗憾的感觉。
对，然后就是我跟你好像都了解彼此，我们两个人都很认识彼此，可是我们两个人却走不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所以会让你联想到你个人的恋爱相关故事吗？
也不是，就是我的恋爱相关故事，
就是永远都有一个缺口，这就是他的恋爱故事。
对，就是对，就是永远撞不在一起，
每一个都就 Kiga Kiga，
就是不是你知道吗？就是你看哦，他就是这个歌曲里面，就是他们一起漫步雨中嘛，然后他们牵手啊，一起拥抱啊，就是这看起来是甜蜜的，但是在我的心中，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看起来就是很像是闺蜜，就是没办法在一起的男。不是不是，也不是说闺蜜，就是哎、欸，那叫什么啊？两个一男一女的这个很好很好，这个关系叫什么？
有达以上恋人。
对，就是会一直觉得有达以上，但是永远没有办法成为恋人。嗯，就是我
心中的得不到的白月光之类的。
对，然后你看，爱情需要证明，矛盾与美丽，就是我不知道，我每次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到副歌，然后又而且他那个 key 又就是那个音又一直往上堆叠，你就觉得好悲凄、嗯，怎么那么悲凉？嗯嗯嗯，对，我还是我理解错误了。
不会，我觉得还算合理啊。但某方面，我觉得你应该也是蛮 enjoy 在那个飙高音的这个过程，
有
慢慢堆叠上去。
对对对，我觉得我很喜欢堆叠，但是我不知道，我会好奇一件事，就是你们要不要剧透一下这首歌最后的 ending 到底是是甜？
忘记了，
其实我已经忘记剧情了，
真的太久了。
我就因为我这部电影，我的印象中就是在关洛英啊。
是吗？关洛英为什么？
对啊，因为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人是鬼魂欸，
是已经死掉吗？我真的完全忘记了。
等一下，我有点忘记了、欸。
我看一下哈，我科普一下。
好像有看。
等一个人咖啡之个人解说剖析内容完全剧透。好，我来看一下，因为我记得一开头不知道谁被车撞。
对嘛，所以就是一个遗憾呢、啊，就是终究是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我解读就正确了。因为我一直觉得这首歌的那个歌词的旋律跟歌词的内容，它就不是一个最后的完美，因为他说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那代表其实他们永远都有一个缺口，就是我的遗憾是没有跟你在一起，你的遗憾是没有办法跟我在一起。嗯嗯嗯，我自己解读是这样，但是我们两个都知道我们需要彼此，就是可能我跟你，就是我可能我跟倪晨，或者是我跟某个人，我的人生当中都一直需要这个人，他才能辅佐我的左右，那他也希望我能够辅佐他的左右，可是我们两个却永远没办法在一起，或者是成为最后的那个一个圆。
对
对，
所以才会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对，我的解读是这样，好可怜哦。
我觉得对啦，应该没错啊，应该没错啊。只是我真的忘记电影在讲什么了。
对啊，为什么？而且我甚至现在还查不太到这发生怎么回事。
有啦，我刚刚看了一下，他确实是就是那个女主角，就是那个仲云画，
对，
然后他喜欢上一个帅哥，但那个帅哥其实是鬼魂，然后就是周慧敏的男朋友这样子。
哦，那对啊，就是关洛英的电影啊。
对啦对啦，你这样讲也没错。
对，因为我就印象中有车祸，有鬼魂什么的。
我决定我去把这部电影拿来看一下好了，对对对
对对，拿来看一下。
对，赶快来恶补一下这部《等一个人咖啡》。
好的，所以 Co-Fi， 你想到咖啡的第一首歌，你会想到
缺口
这首歌。OK，OK。好，那接下来我想来问一下，如果是依依的话呢，你今天如果要跟你讲到一个咖啡的歌单，你会先想到哪一首？
我会先想到告白气球、欸、
告白气球有咖啡吗？
有啊，就是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收一杯、
哦、第二句就出来了，
大川咖啡。
对
那为什么你会先想到这
首
歌？
就是 我每次到那个 KTV 里面哦、嗯、就是大家都还在就是准备就是要点歌还是干嘛还是要点餐什么的、嗯、那不知道要放什么歌的时候就会啊不管了就先点这首歌放在背景音乐也可以的那一种、哦然后又
这样你是不是应该蛮久没去 KTV 了？
对
感觉
但是我比较有印象这一首，
这件事应该是好几年前才会发生，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要先随便乱点应该不会点这一首。
那会点什么？
就他现在没有这么红了啊，我觉得啦。
哦，怎么这样？
但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周杰伦的粉丝吗？
杰伦粉丝一定要的啊。
哦，所以你是周杰伦粉丝？
我也没有到很疯狂啊，
但
就
还蛮喜欢的这样子。
对对对，他歌至少还是会听一下。
那大家很喜欢说哦，以前的周杰伦很好，然后现在周杰伦就开始在怎么样这样？你是支持这种说法的吗？
嗯，
是不会、
欸，其实有
哎、
欸，
我支持
哎、
欸，
真
的
有，
真的是比较好，
嗯 嗯。那所以 Coldplay 跟 Sophia 都这样认为吗？
完全哎、欸，
对，
完全、啊，
真的，最近就是还蛮常滑到一些周杰伦以前的歌唱片段、嗯，就整个想说，哇哦，怎么跟现在差这么多？
我自己最近，因为我们最近在开始学音乐的东西，然后你知道老师都会拿，对啊。
哦、
我最近在学，我在学音乐课，我在学木箱鼓，因为我在学木箱鼓，因为我未来希望我可以跟倪晨一起搭配，我们要当街头艺人、啊、
哦，可以，可以。
他有说要吗？
可以啊，反正现在街头艺人不用考啊，登记就有了。
对，而且我跟你讲，不用倪晨，我跟你讲，以后我们开餐厅，我们在那一位公园，我们就每个礼拜周末就表演，然后人家可能看我是里长，还会啊。这个我们下一季我们再来好好聊聊，就是
我觉得可以去那个以为宝台公园唱唱歌没问题，但开餐厅我真的是觉得不要，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跟
木
老板就很喜欢讲说，如果今天想要害一个人的话，就叫他去开一个咖啡厅或是开一个餐饮业这样子
啊，真的哦，可是真的这件事情要执行了耶、啊、
真的假的？所以已经在你的人生的计划清单里就对了，
规划清单里了，
就是我们也已经已经都
你当完里长之后的后路，
已经都开始做设计图了耶！
真的、哦？那你需要客座咖啡师吗？
没有，我们是要开茶馆
哦，茶馆哦。那你们
品茶的
中式新茶馆这样子、
哦？
中式新茶馆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有一点像是去猫空，然后、
哦、
然后。去猫空，我们就是
点一壶茶，
对，点一壶茶，然后你的茶就是我们会给你一组茶具跟茶叶，然后你可以泡，然后热水、嗯。那如果你要再换茶的话，你就是来柜台购买这样子，嗯、就跟猫空有点像、嗯，只是我们会把它质感整个 level up 一下这样子。
OK OK， 好，很期待，很期待，到时候希望可以邀请我们大家一起去玩。
没有，我邀请你来唱歌，
哦、可以可以，大家都可以去
假日驻唱，好不好？
但你刚刚想要讲说，你开始学音乐之后、哦，然后开始怎么样？
对，因为我开始学音乐，我就发现老师其实都很喜欢拿周杰伦的音乐来做一个练习，因为周杰伦的音乐他非常的，不管在拍子上，他其实都是大大大大，都是在那个拍子，
就跟五月天的歌一样，
对，就是
很好上手。
然后你知道吗？在周杰伦就是前期的音乐是这样，然后后期开始就玩坏掉，就是你知道周杰伦前面会。不好意思啦，杰伦粉
要讲到玩坏掉，有没有引起公愤？
不是，因为我跟你讲，就是周杰伦以前的歌真的很拔辣，拔辣到其实很多人都很能上口，也很能就是立刻的被旋律跟歌词给 miss 在一起。但是现在他的歌曲就是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走入音乐的这个炫技的这个部分，他可能会想要摆很多就是彩蛋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想法理念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就会变成大家觉得那个周杰伦好像跟那个周杰伦不同的周杰伦，我自己觉得是这样。但是你说这样改变好，
想做的事情跟想呈现的东西太多
了。对，可是你说这样改变到底好跟不好，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好不好，但是
这是他开心
就好。但是真的，但是我必须要回答的是，倪晨刚刚讲那个就是真的有差，而且就是你会完全的觉得有差这样子。
这件事我自己的看法是，就是 确实周杰伦我觉得他蛮早期很多歌对我们来讲都是很经典的作品，对我来讲啦，因为比如说像什么回到过去啊，然后那个分裂啊，就是我觉得那蛮早期的歌我都会觉得很好听，甚至到现在偶尔听到的时候都还觉得哇回忆杀。但我觉得这某方面来说也是有一点点，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在青少年时期听的歌会成为你就是印象最深刻或是你会影响你的那种歌，所以我觉得这多多少少会跟我们的成长背景有点关系，就比如说对现在的可能九年级生还是他们青春的歌就基本上就不太会是我们说的那些歌嘛，所以你在青春时期听到的歌本来就会影响你很多，然后对你来讲你就会是觉得那就是一个不可取代的经典，因为跟你的成长回忆有关系。另一方面来说我会觉得说其实周杰伦现在有点过得太幸福你知道吗所以当很多时候我们在听一些情歌的时候，你会希望是很有一点点可能是惆怅啊，或是有一点点很有想象空间，但因为现在他现在的歌都是蛮开心的歌或是蛮粉红泡泡的歌，就他后面推了这几个单曲我觉得都是这种风格的，所以相对他给人家的这种共鸣感就没那么强烈，
很低，没有共感。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刚刚 Kofi 说就是有点炫技啊，或者是他会做一些比较实验性质的，比如说像现在 Trap 这个风格很红，那他就会把他的歌都编得很 Trap 编曲，可是他就会跟大家想象中的经典流行歌又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是种种的因素就会让大家会有刚刚那样子的感受。可是我个人我不会去说就是以前就是比较
好或不好，
现在就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同时期的。
哎呀，你们最近有听 Energy 的新歌吗？
没有哎、欸、
我还没听呢、欸、
我只有看到新闻。
Energy 就是复出，我真的是还蛮讶异的。然后我看蛮多朋友，我不是，但是就是一定都会听到他们的歌，所以我非常的讶异。然后我发现我身边超多粉丝哎、欸，所以我这几天我就认真就听了一下他们的新单曲，叫做《分合》。我不知道是不是呼应放手，所以他现在叫分合，还是就是他们的团就是散掉了又合回来的分合的意思。好不好听我真的只能说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以前没有在认真听他们的抒情歌还是怎么样，我真的是听了一遍之后我就觉得他们要不要还是跳舞就好了。
哦，所以你觉得他的抒情歌不是很好，
是抒情歌哦，分合蛮抒情的，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不是那么有办法融合在一起的感觉，还是因为他们以前就是舞曲出身，我听习惯他们是什么都跟你说了放手那种歌，就是比较不吃技巧。然后现在唱一个分合，我就是
你直接一直从头解释到尾。
对，我就完蛋了，这我会被 Energy 的粉丝杀掉。
你们才刚得罪完周杰伦粉丝，然后现在要得罪 Energy 的粉丝。
哎、欸，可是我必须说，我很期待5566出单曲、欸。
哎，5566可以，因为我觉得他们本来那时候就是以唱歌先出来的，
是吗？他们是唱歌出道的吗？
就是各自都还算会唱歌吧，好歹孙协志也是什么台语小天后，他、啊、台语小天王，说出协志的秘密，
真的直接帮人家出柜是不是？
就是他们是会唱歌的，而且我记得以前听他们唱不管快歌或慢歌，我也都觉得就是 OK 的，
嗯嗯嗯，
对，就是以歌唱这件事情来说可以，
期待，
可是就一直没出啊，
对，就没出，然后 Energy 就是怪怪的这样。
你真的是
真的啊！你们等下去听
你的炮火。
我今天有滑到，我本来想去听看看，后来就放弃了。最后想说什么分分合合，
我一首听不完呢、欸。
okay,
那歌词真的是想说是，好像是那种小学生的恋爱的感觉，然后五个人的声音又合不太起来。嗯，大概就是那种 feel， 然后就会很想回去听放手这样。
那午间情可以吧？
午间情可以，午间情唱歌也是好听的。
对，他们是好听的。
谢谢。
对，干你屁事，谢屁啊！
对啊，
对啊，好像跟你有什么直接关系、啊？
不是，因为我好喜欢他们，可是 KTV 都唱不大到。然后你知道吗？终于他们这一次那个最新的那首新歌有上 KTV， 我就觉得好开心。而且他们，我这样推好不好？而且五月天他们最新的那个新歌，其实跟那个周杰伦的歌有一点微呼应的感觉，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他也是在讲一款酒啊，然后就是那个曲风调，我觉得有一点像，就是 有一点微致敬那个 Mojito 的感觉。
Mojito 又不是新歌了，你刚才讲新歌又是最伟大的作品。没有，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呼应那个周杰伦的歌。我说我说五坚情的新歌呼应周杰伦的有其中的歌。
okay, okay.
这样
所以刚一讲完了吗？你的告白气球
我讲完啦，就是他那个是我在 KTV 里面都会就是当背景音乐的那首歌。
所以你跟 Coldfly 选歌的原因都跟 KTV 有关系对不对？
对，他是他必点要唱的，可是我是不一定要唱那首可以当背景音乐在那边放。
那你有没有周杰伦哪一首歌对你来讲是必唱的？
必唱，必唱哦，回到过去。
哦，回到过去是你会点的歌。
我可以唱啊，可是我如果一定要唱的话，可能也是告白气球吧。
哦、oh, okay, okay,
我只会跳这首歌就这样。
所以下次跟 Coldfly 唱歌就可以听到缺口跟告白气球。
告白气球。说不定跟你们去唱的时候是唯一就是那十次九次里面其中的一次。Oh,
因为你可能会有一次的扣打是不唱的这样。不过下次我们都帮你先点好了。
谢谢。
好。
好 那接下来我想来问 Sophia。
Sophia 现在在烦恼，刚刚已经得罪了两个艺人的粉丝，现在要怎么办？还要聊吗？
所以 你现在赶快拉拢一下，拉拢一下，你想讲什么？
那我拉拢一下，就是拉拢没有啦，他们哪有咖啡的歌？应该没有吧？
我是不知道啦，应该是没有啦。
我讲到咖啡，我想到的歌是那个王心凌的那个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好难记的歌名，永远都记不起来。
哦，
但是其实
我
去唱歌，我不太会唱，因为我觉得它好难唱。
对，这首歌不好唱。
对，那我觉得会想到是因为，就是王心凌一直以来都是那种甜心教主的路线，然后唱的歌也是那种很可爱的那种舞曲居多。他说我的歌，我也只会唱那种歌。但是他那首歌这次，他这首歌当时出来的时候，就是曲风我觉得还蛮突破他以前的风格的。对对对，就是各种转音啊，然后那种很飘渺的唱法这样子。然后后来看了一下，就是好像是陈珊妮帮他写的歌，
珊妮老师。
对，然后我就觉得原来就是他唱一些就是这种不是那种甜心脑妹在唱的歌，好像就是还蛮能驾驭的。
你现在确定你还要得罪人家吗？什么叫甜心老妹？
哦，就是
甜心老妹是什么意思？
就是甜心老妹。
甜心脑妹不是老妹，她没有老，我觉得她好厉害哦。
对，你可以说她是一个甜美女伶啊。
甜美女伶哦，好，甜美女伶、
啊。她这首歌蛮有女伶的感觉，
就是她真的不是只会走那种很甜的路线，就是其实跟那个杨丞琳一样，就是那个转型都是有大转过去，我觉得都还蛮成功的。对，然后曲风有转，我觉得他的心态上像我自己觉得他一定就也有转，就是有那种小女生变成女人的感觉，所以他这首歌唱的其实就是用一种很轻快的感觉再唱一点，我觉得感觉那种闷闷然后又要好像没事了的那种歌的感觉。对，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我就会想到这一首这样子，就是好像以前迷失过了现在什么都没事了的那种 feel。
他其实这首歌我觉得确实刚刚 Sophia 说会有点颠覆你对王心凌的印象，确实是。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跟陈珊妮老师的风格有蛮大的关系，因为她的歌就是我觉得都会蛮有个性的这样子，就不会是那种你一听就是很傻白甜或是很腻的那种曲风这样子。
对，
而且这首歌其实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听过，就是你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你可能不会马上有
旋律，会蛮陌生的。
对，
大家应该听过吧？你们会唱吧？
但是他副歌，副歌，你哼一下副歌，副歌哼出来他们就知道了。
下雨只不过有谁为
你
干枯过？
再
唱一句。
恋爱漫游中。
恋爱漫游中。哥哥都似懂非懂，对啊，应该听过吧？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那那。我觉得因为没有那个背景音乐撑啊，如果有那个应该会。
对呀、啊，是不是就是这首歌很难唱？我去 KTV 绝对不会唱，然后唱成这样子还要再折唱。
因为你不是甜美老妹啊。
我是，对啊，我是 甜美老妹跟什么甜美女伶通都没有办法。
你是一半啊，你是老妹啊。甜美
是妹，我是大炮型女歌手。没有，不用老妹，老妹跟老妹都不用。
大炮型老妹。
靠北。你知道今天天气很冷，然后呢，我妈就跟我说很冷，早点回家。然后我就说没有，我说辣妹没有冬天。然后我妈说老妹才没有冬天，因为皮很厚。她是不是找架吵？
OK， 好，那其实刚刚 Sophia 讲这首歌，就是我在今天要录节目之前，我有稍微去搜寻了一下，那就是 我有查到这首歌，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这首歌到底是哪里跟咖啡有关系？因为它的歌词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跟咖啡有相关的东西，它只有在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歌词的时候才有提到。可是我觉得它的那个歌曲里面有一个巧思，就是他在歌曲的结束，他收了很多那种咖啡厅的声音，就有点吵杂，好像有人在讲话，然后有一些杯子的声音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在歌词上去明白的讲到咖啡，但是他就给你一种那种意境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个蛮特别的地方。好，那大家没有回应我的话，
你自己呢？没有，我很好奇，因为我想说，该不会就这样又要结束了吧？就是突然，就是倪一晨不是才是我们这一次这个主题咖啡主的重点吗？那就是倪一晨应该要来讲一讲你自己心中的咖啡的歌曲啊。
其实我的答案也蛮无聊的，因为如果讲到咖啡，我第一个想到的歌是陈绮贞的《九份的咖啡店》。这个答案我觉得其实也蛮无聊的啦，因为。
没有无聊欸，我没有听过这首歌欸，
怎么可能？
这首哼出来就哼一
下，真的啦。
他在等等，我不知道我怎么唱，我不知道。你去
YouTube， 你跟我刚刚一样在青春迷失欸。
陈绮贞，
各位倪晨翻车了，倪晨翻车了。
好开心有人跟我一起翻。
不是重点，是倪晨翻车是一件多惊奇的事情。
不会啊，这首歌我觉得你不可能
真的假的啦，我现在立刻来搜。
你现在去听，我看一下，因为其实我也忘记他歌词是什么。但是我刚刚会想到，我会想到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完全符合了大家对咖啡店的这个想象，而且这是一个16年前的歌哦，16年前哦，
16年了。
对，而且这个他好像在政大金选奖的时候，他可能还没出道，他就那时候去比赛什么，他就有唱这首歌了。然后就你在 YouTube 上还可以找得到他在大学演唱的那个片段，就很青涩这样子。那我会选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是陈绮贞、木吉他、九份、咖啡店这几个关键字放在一起，你不觉得就是直接就是文青的代表吗？
有啦，
嗯，当我想到咖啡这样的氛围的时候，我第一个就会先想到这首歌，然后它的音乐也是很舒服的、很文青的，所以如果讲到咖啡店，其实我会先想到这一首歌。
可是我觉得陈绮贞很厉害耶，因为他在这首九份的咖啡店，他前面完全大清唱。
对，我刚刚以为我找错歌耶。
对，
很夸张，
我真的没有听过耶。
所以你真的没听过吗？
真的啦，
我也没听过。
怎么可能？那他副歌是什么？
副歌我们没办法驾驭。
窗外的星空向你嬉笑不眠，我只能用朗读的方式为你呈现。这样的午夜，我坐在九份的咖啡店。而且他不止坐在九份的咖啡店，他也有坐在忠孝东路的。
对，他后来回到了市区，这样他从九份回到市区。
对，
好闹、哦。
他全是一个城乡差距的咖啡店。
OK， fine。
好啦，那我觉得至少这一集，我觉得我推了一首很值得听的歌给 Sophia，
真的
耶，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人没有听过这首歌，所以我本来想说这个答案应该蛮无聊的。
没有，你超不无聊的，
很有聊耶、欸、最有聊的一首歌。
最有聊的地方应该是翻车现场吧。就是唱了一句，
那绝对不能剪掉、哦、
这个不能剪。
好，不剪不剪不剪。好，但是我想要再补充一个，就是因为要录这个主题嘛，所以我就有去什么搜寻一下什么咖啡清单，然后我发现有一首歌很特别，这首歌我本来没有听过，它是周蕙的歌、嗯、然后这首歌名叫做咖啡季节，你们有人听过吗？
没有，怎么唱？
没有、欸、那 年代不同耶、欸。
他这个我更不会唱，就是我是
那个更应该要唱啊。
对，我是搜寻完之后我才知道这首歌，可是我觉得很特别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歌词不是会有这样 A1 A2 一段一段，对不对？然后他就是一段他就会讲一个咖啡，所以他就用春夏秋冬，然后春天就是拿铁，夏天就是 cappuccino， 然后秋天就是一个无糖的原味咖啡，冬天是一杯我们刚刚李长博最爱的 espresso。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wow. 这是对，它是一个有 很有意识很有概念全部都在讲咖啡的一首歌，它就有四个段落，然后就是春夏秋冬对应到那个情侣恋爱的关系，春天的时候你偷偷吻了我的脸，就像一杯拿铁甜甜的滋味这样子，然后夏天说要幸福到永远，就像 cappuccino 绵密的感觉，因为 cappuccino 它都是上面会成绵绵的奶泡，所以就很绵密这样子，然后秋天吵架了就变成了无糖的咖啡，然后冬天聊到整夜不睡就很像 espresso 浓缩的香味，他就是从春夏秋冬把整个全部都用咖啡来介绍、
欸、
我就觉得
他歌词很美、欸、
對，
我现在也在看他歌词我吓到、欸、
真的，那怎么办，叫我明天是不是要喝香草拿铁
我刚刚换了是不是
对啊，我
刚
刚订两杯
一杯留到下午这样
子，你现在是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代表索菲亚你现在是有甜甜的滋味吗、
欸、真的
没有啊，我是一打开就看到香草拿铁，
你是在爆雷吗，
没有，因为我不喜欢喝 espresso 啊，
那是还是牛奶纯印象的抒情，
没有，因为我觉得 cappuccino 蛮常见的，我要喝一点平常不会喝的，
这首歌就是一个很俏皮的歌，就是大家
很可爱
可以去听看看这样子、嗯、那有没有人 要补充第二首的，
没有，如果就是提到这首周蕙这首歌曲，就会让我想到另外一首歌曲，因为刚刚不是 Sophia 说 cappuccino 很常见吗？嗯
啊，你知道杰森大佬哥，你那个年代的。
Elva、
不是，我就会想到 Elva 的 cappuccino、欸。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就是你们常不常听见这首歌曲、啊、
？KTV 很常听见，
可是现在就
不少了，对，就是
我觉得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很常听到吧，
对，小时候很常。
现在其实也还是会，但我后来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会点不到这首歌、欸、因为都不知道歌名其实是英文，大家就会在那边卡布卡布，然后找不到找不到，没有，它是英文，
对，它是英文，我为什么，其实我就想分享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一起出去唱歌的有一个女生，她就很爱，就是每一次她就会点这首 cappuccino， 反正她近期是没有点的，因为别首已经有别的歌，但是那时候我们就是很常出去，她就一定会点 cappuccino 这首歌曲，然后就有一次就有一个人就是要帮她点歌，就说啊我知道她一定要唱 cappuccino， 然后就找老半天找不到，她说啊现在怎么没有 cappuccino 了什么的，然后就有那个人就冷冷的说，因为她是要用英文，然后才发现哦。我才知道这首歌曲原来是用英文
熟悉，没错，这首歌要嘛就用英文的方式找，再不然就是找萧亚轩，然后
找
开头就会出现，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会特别想要提这首歌曲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嗯、就是因为我近期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去外面，因为我都是买全家咖啡，然后因为有一次就是去了某个地方他就没有全家，那我就只好买 Seven， 我就看到那个 Seven 那个预购那个有四杯cappuccino， 我想说啊那就点 cappuccino 好，结果你知道吗，我买了那四杯之后后悔莫及耶，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每次 cappuccino 点完，因为你知道我们喝咖啡没有，不是像那种在咖啡厅我们拿那个杯子我们就立刻喝嘛、嗯、就是我们可能啊、嗯、喝一两口然后放在那边等一下然后才会喝，就你知道吗，就只剩下三分之二，可能剩半杯，
就奶泡都不见了，是不是，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靠，我怎么买一个这么美猴的咖啡，因为就真的很少、哦、就是各位如果不介意的话，就是我可以就是去把我剩下的两杯拿来点，然后告诉大家就是那个满杯跟那个泡沫都不见那个数量上有多可怕，我真的是吓坏、欸、
对，这边我可以
平反一下吗，哦，
插出来科普一下，就是因为拿铁跟 cappuccino 最大的差别就是 cappuccino 会有很多的奶泡，所以比如说假设你今天点一杯拿铁跟点一杯 cappuccino， 理论上你拿到那杯 cappuccino 本来就比较轻，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比例是奶泡，所以才会有刚刚李长博说的，当它奶泡退掉之后你就发现奇怪我怎么少了半杯的感觉、oh.
对，就是没有，我当然也知道，我也知道，就是因为我以前有在那个 Dunkin Donuts 做过那个 cappuccino， 所以我知道就是
有点 Donuts 的感觉
Donuts
就是故意的，就是以前我们就有做过，所以我知道那个就是 cappuccino 它本来的那个就是奶泡就是很多，然后就是消失之后它就会变很少，可是你知道吗，我第一次拿到就是便利商店这个就是 cappuccino 的时候我真的是吓歪、欸、就是真的给我认真很少，那拿起来真的很轻、欸、你就想说这是大杯吗，
理论上你要点 cappuccino 你就是要赶快享受它，就不然你就不要点 cappuccino 啦，理论上
是，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点卡布奇诺，你如果你要喝的话，你一定要把整个盖子拿掉，你不能用那个旧口杯喝。因为如果你用旧口杯喝的话，你是完全喝不到那个卡布奇诺那个奶泡感的。
对，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就跟我一样陷入了这个不小心点
的漩涡，
对，下旋漩涡，你们一定要把那个整个杯盖子拿起来。所以如果要喝卡布奇诺，建议都是现场点的比较好。就是你可能去咖啡厅你可以点 cappuccino， 但是如果你去便利商店或是这种你要外带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点拿铁。
欸，我现在真的是不止在青春迷失，我现在在拿铁之中迷失。欸，
为什么你又想到了香草拿铁？
对，我刚就是刚一开始是什么拿铁，鸳鸯拿铁，现在 香草拿铁。然后因为就是 Coffee 讲了全家的咖啡，我真的是立刻打开全家的咖啡 menu 看一下什么是巴西玫瑰钻拿铁啊。
哦，
然后还有起司拿铁耶，还有曼谷焦糖拿铁，还有蜜露科纳胶原拿铁，我好多都要喝哦。
我跟你讲，全家很棒的，
全家看起来蛮猛的。
我急推全家，所以你都不喝全家，我真的很问号。欸，
我超问号，我明天马上去，我先不要喝什么绿茶沙了。
所以你今天
不定了，不定了，我要去全家。
这一集你不是你的音乐歌单增加，是你的饮料清单增加。
我拿铁口袋名单增加。
可是这是一件好事啊，就是我们被你影响了，你们要被我们影响的概念啊。
是是是是是，所以你现在想要我去听歌这样子？
不是，我要讲的是下一季你可以把 Sophia 带去录音了，就是让他品尝过这么多这种特色拿铁，让他来跟你们聊一聊，到底这些特色拿铁的差别是什么？这样子，
差别
你做好准备了吗？
你说味道吗？
不是，尤其你先不用现在回答，你先回答我们你要不要来上我们节目就好。
哦，可以上啊。
那你到时候你想要聊些什么？
我就只能聊就是各式各样的拿铁。好烂，烂死了。
可以啦，可以啦，我觉得就是聊一
些大家就喝过比较特别风味的咖啡吧，大概就这样吧。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尝鲜一些有的没的东西，然后我同事都说我很有冒险的精神。
说不定也可以来去品尝一下。
我现在就是有点烦恼，我要喝哪一个拿铁而已。
哦，你现在陷入了选择障碍，拿铁的选择障碍这样子。
哇，好多东西要喝哦！天哪，
你可以一天喝一杯，你可以排很多天，你慢慢你的工作日那么多天，你不可能会有。
对啊，我真的要忙季了，我好像真的可以喝很多咖啡。
对。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多喝一点点精品咖啡这样子，单品咖啡这样子。
对，我对，
好啊。他刚刚那个巴西玫瑰钻，它其实就是单品，
啊，
而且是全家的新品。
对，你想喝精品咖啡的话，就欢迎来找我，我可以冲很多咖啡给你喝。
好的，
好。今天呢，我们的大乱斗呢，就是倪晨，我邀请到了畅聊茶水间的两位主持人 Coffee、Sophia， 还有依依，我们一起来聊关于咖啡你会想到的歌单是什么。那今天我们也分享一些我们都觉得蛮特别的歌单，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听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搜寻这些歌曲。那可能 Sophia 更多的收获是他收集了很多准备要喝的拿铁清单。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喝这些比较不一样的咖啡特调。那今天我们的大乱斗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期待我们下周的大乱斗，也祝大家过年新春愉快，我们年后见，拜拜，
拜，再见，
拜拜，
goodbye， see you，
拜拜。你不要开场很低调，然后就收尾那么吵，拜拜。